北约同匈牙利达成共识，乌克兰突然访问中东，菲律宾控诉北京制造生存挑战，境内查出中共军服，欧洲选举助长保护主义，学者话概念唔同。首届北京 CBD 大会赶走500强，搵嚟500穷。加拿大代表话今年将会有更多嘅军舰通过台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3号礼拜四。北约在下个月将在美国华府召开高峰会，北约准备在会上宣布计划在提供武器和训练乌克兰军队方面发挥更大的协调作用。一直拒绝提供乌克兰武器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和北约达成了共识。在这个同时，泽连斯基突然访问沙地讨论双边关系。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最紧密的欧盟国家盟友奥尔班最近暗示他想要重新定义匈牙利在北约的立场，以避免参与北约领土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6月12号，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国家必须向基辅提供武器。欧洲首批部署在荷兰的 F-35 战斗机将在6月为北约核任务做好准备。面对俄罗斯的危险言论，北约必须调整其核能力，并展示核威慑的有效性。当日，斯托尔滕贝格和奥尔班就支持乌克兰的前景达成共识，包括匈牙利在这一议题上不会阻挡。奥尔班说，今日我们获得担保，匈牙利将无需参与其国境之外的军事行动。匈牙利既不会对这场战争投入金钱或人员，匈牙利领土亦不会用于涉入这场战争。但他同时警告说，充满挑战的时期还未结束，并此言在北约峰会之后继续提倡符合匈牙利利益的决定。在同一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听日拜登和泽连斯基讨论我们在未来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两国领导人将签署双边的安全协议，明确我们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继续提供支持。这个与乌克兰和其他15个盟国签署的协议类似。通过签署这份协议，我们还将向俄罗斯发出反对普京的信号。在12号，阿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首次正式宣布将正式退出俄罗斯军事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近日，两名被俄罗斯军队招募的印度人在乌克兰战争中丧生。印度驻莫斯科大使馆敦促迅速遣返他们的遗体，并释放俄罗斯军队里面的所有印度国民。印度要求俄罗斯停止进一步招募其国民，并敦促在俄罗斯寻找工作的印度人谨慎行事。5月，印度警方逮捕了4名与人口贩运有关的嫌疑人，他们涉嫌以虚假的工作或大学名额承诺引诱年轻男子前往俄罗斯，然后强迫他们参战。大约有35名印度男子以这种方式被骗。另外，12号，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实施新制裁的消息传出之后，莫斯科证券交易所正式暂停所有美元和欧元交易，啲人聚集在银行门前提取存款，可能担心卢布会崩溃。而沙地阿拉伯和美国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宣告结束，还没有达成新的协议。沙地现在已经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将会以多种货币出售石油，包括人民币、卢布、日元和卢比等。12号，泽连斯基突然访问沙地阿拉伯，他和王储萨勒曼会晤，讨论了乌克兰和沙地阿拉伯的双边关系、首届全球和平峰会以及如何让乌克兰更接近真正的和平等。 沙地阿拉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将自己定位为潜在的调解人。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近年来沙地在全球的事务上参与不少，亦体现了年轻一代的沙地王储萨勒曼现在不是只是关心中东和沙地本身的发展，对全球的事务亦产生了兴趣，而且明显看到沙地的影响力在增加。沙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期间保持中立，和中共保持所谓的中立不是一回事。沙地真是有心做调停人的角色，而且去年八月沙地还主办了一个有40个国家参与的战争峰会。泽连斯基如果能够争取到沙地的支持，当然是好事，最起码在人道援助方面会有帮助，对乌克兰的重建亦会有帮助，同时对俄罗斯亦有一定的影响。北京和马尼拉存在持续冲突，近期紧张态势升级。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网络平台对中共喊话，他提到马尼拉当局并不寻求冲突，不过如果有国家以恶霸式行为非法掠夺菲律宾的资产，我们亦不会退缩。特奥多罗强调说，中共当局在南中国海制造威胁，让菲律宾面临生存挑战，尽管受到北京的欺凌，但是菲律宾会坚持自己的主张。在中共的九段线主张下，菲律宾和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冲突不断，双方对峙持续升级。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领导政府当局对中共的侵袭发起挑战。在五月份，小马可斯警告说，如果北京当局发起袭击，以故意行为造成国民死亡，那北京就构成战争行为，可能会导致地缘冲突爆发。特奥多罗说，该国不会放弃南海的权益，他对于菲律宾子孙后代的生存极为重要，菲律宾需要拥有所有的资源，并且必须捍卫他们，否则他们会被中共侵占。在这个之前，中共海警曾经使用军用雷射和水炮袭击菲律宾船只，导致士兵受伤，船只损坏。由于和北京的对峙升温，菲律宾宣布在今年采购350亿美元的军备，其中包括潜艇，并以此准备还击中共的威胁。在这个礼拜，几百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人在菲律宾本土完成了陆地作战演习，准备在热带地区的联合攻势。同时，为了实施联合防御，菲律宾加深与美国和日本的联系，包括参与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加入三边关键矿产协议，建立排除中共的供应链。日本和菲律宾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亦在度筹备7月份的2+2磋商，旨在签署日本自卫队加入美国和菲律宾军事演习的条件，同时在度演习和灾害支援的时候实现军队的互助。菲律宾亦致力于打击国内的中共非法渗透活动。12号的消息，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期查获国内非法离岸博彩公司，查抄出疑似中共迷彩军服的物品。对此，政府部门强调高度警惕中共政府对菲律宾的渗透活动。台湾媒体报道指出，菲律宾总统府反政府犯罪委员会查抄板牙省一家非法离岸博彩公司 Lucky Self 99的时候，找到了至少6件中共军方和武警部队制服以及军靴，有些服装上面还用笔写着中国字。菲律宾政府质疑运营这间非法博彩机构的人可能和中共军方有联系，警告参与者可能为退伍军人或者是军事人员，在菲律宾本土展开第三方活动。反组织犯罪委员会指出，认为有退伍军人参与是最善意的解读， 但是从极端的角度来看，该场所有中共军人涉足的痕迹。他强调菲律宾需要与中国政府讨论这个特定的诈骗中心求证问题。菲律宾参议员洪迪薇发布 X 平台贴文说，这个可能意味着非法博彩公司和与中共有关的外国情报人员之间有联系，有人一心要损害我们的主权，这些应该让我们感到背脊发凉。很明显，每个网络博彩公司都在利用菲律宾的经济脆弱性，这些机构已经演变成犯罪的温床和国家安全威胁。欧洲议会选举，右翼势力增强，直接冲击法国和德国的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有观点认为，在极右翼的影响下，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将会更多地围绕贸易保护主义，造成中共和欧洲的市场进一步脱欧。对此，淡江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郑钦武对本台说，这次选举结束之后，主要势力仍然集中在所谓的中间派。同时，他认为欧洲对中共近期的态度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欧洲本土的产业，并非保护主义。郑钦武说，这次欧洲议会大选虽然极右势力颇有斩获，不过主要的席次仍然集中在所谓的中间派势力，尤其是冯德莱恩所属的欧洲人民党。冯德莱恩本人亦说要积极整合所谓中间偏左的，亦就是社会主义与民主人士进步党，再加上复兴欧洲党来整合成一个过半的势力。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冯德莱恩再次连任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整体来看，欧盟的政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转变。至于对中共的态度部分，我想欧盟现在致力当然是保护欧洲产业不受中共这种倾销以及非法补贴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我想和整体的保护主义应该不能够相提并论。到目前为止，欧洲最高职务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尘埃落定。从目前的趋势看来，预计来自德国的冯德莱恩将继续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葡萄牙的科斯塔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马耳他的梅索拉担任欧洲议会主席，爱沙尼亚的卡拉斯担任外交政策负责人。最终的结果将会在6月17号为欧盟领导人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初步揭晓。郑钦武认为，有分析说可能这次会成为中共渗透欧洲的破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其实不大，欧盟整体对中共的政策应该不至于有什么改变，所以对目前来说，欧盟整个的不理是对中共、对俄罗斯以及对台湾和欧洲的关系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由于近期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有越来越多外资选择撤离中国，这个让中共当局感到非常紧张。为了拉动经济发展，近期中共举办了首届北京 CBD 跨国公司大会，邀请很多国家的商业人士参加。但是外界却发现出席这次大会的人的肤色都是偏黑，被网友嘲笑说这个是往来无白丁，认为中共已经做到了赶走五百强，招来五百穷。据中国新华网报道，第一届北京 CBD 跨国公司大会6月5号在北京举行，吸引包括特斯拉、正大集团等多个知名的跨国企业以及上百间跨国公司的地区总负责人参加。这些跨国公司的代表积极参与讨论，协助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报道还大力宣传这次的 CBD 跨国公司大会达成了很多优秀成果，包括 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订咗契约，亦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签订咗契约等等。但是有网友发现，官方公开的大会合照当中，大多数的与会来宾的肤色都是偏黑，好似都是中共近年来最器重的非洲兄弟。X 平台推主张立凡评论话：五百强赶走了，五百穷招嚟了。呢句话被网友认为评论得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啊！亦有 X 平台推主任公说指出，中共长年优待黑人到中国读大学，而家呢啲非洲嘅人才，佢哋都愿意支持中共，带住佢哋嘅非洲跨国公司前往北京朝贡。中共可以持续向呢啲非洲兄弟佢哋嘅跨国公司派遣栽培，至于嗰啲白人嘅欧美公司，最好尽快撤出中国。仲有 X 平台推主罗翔话：就凭近年嚟中共嘅表现，会产生咁样嘅结果，其实一啲都唔令人意外。台海情势国际瞩目。加拿大驻台湾代表魏杰文6月12号话，一年平均至少有三艘加拿大的军舰通过台海，今年已经有一艘军舰通过，预期会有更多艘的军舰将会通过台湾海峡。日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警告话，军舰到台海就是一种挑衅行为，如果加拿大的军舰再度出现在台海，中方将无法重启对话。但是魏建文今日下午出席2024万步生活节加拿大国庆日受访的时候证实，今年必然可以预期有更多加拿大的军舰现身台海。负责联合战略部门的少将普瑞佛斯特之前曾经在加拿大国防委员会提到，加拿大计划今年派遣三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蒙特留号将在春季离开哈利法克斯港，驶往印太地区，夏天陆续有两艘军舰启航。加拿大今年担任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主席国，针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魏杰文话，台湾在自由贸易方面纪录良好，世界各国都知道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占据关键位置和重要角色。加拿大希望扩大更多符合高标准的伙伴加入 CPTPP， 共同促进自由贸易，非常乐见台湾申请加入。至于台湾申请入 CPTPP 的时间表，魏建文坦言话，当初自由贸易历史悠久的英国亦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和每个成员国进行个别双边贸易协商谈判，才最终入会。台湾获准入会的时间很难讲，但重点是保持这扇门敞开，在没几耐的将来就可能会在成员国中达成共识。关于台湾和加拿大去年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魏建文认为加拿大企业在台湾有很多好的机会，比如参与海龙离岸风电计划，加拿大大力投资台湾的干净能源，亦希望能够吸引台湾企业进入北美市场。魏建文还说，加拿大的国会有台团体非常活跃，可以预期今年将会有更多的加拿大议员访问团来台湾。呢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